大家下午好。啊，这个时刻其实我已经等了很久了，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个见证了，我大概分三个部分吧。第一部分讲一下我是个罪人和对那个人的罪行的认识。第二部分呢，讲一下我整个的我的认识转变过程。第三部分讲一下大概信仰的重要性，最后做个小结。我先讲一下我是个罪人和罪的人的罪行啊。首先呢，我得向大家声明一下，也得向神 declare 一下啊，我是个罪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会是。人的罪性是与生俱来的，自己除不掉的。尽管呢，我没有被判过刑，没住过监狱，但这根本说明不了我是个好人，因为我的灵魂是肮脏的，心灵深处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在人面前也许看起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很多东西被遮盖住了，被隐藏住了，但是我知道在神的面前任何东西都是遮挡都没有用的，它都在那里，你做过的所有的事情，你想过的所有的坏念头都在那里，逃都逃不掉的。从幼不经事那个时候呢，调皮捣蛋那种行为了，到后来青少年青春期那时候叛逆啊，搞些恶作剧啊，小动作啊，耍小聪明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小东西，等到了后来呢，走入社会啊，搞一些算计人啊，耍阴招那种东西也都干过。这些呢还都是比较明面上的，因为它发生了。那至于头脑里想的那些坏东西呢，那更多了，数不胜数。顺便提一下，我干坏事啊，跟别人干的不太一样。别人干坏事一般都是的损人利己，我干坏事了基本上都是损人也不利己。为什么呢？因为我叛逆的特别厉害，从青春期叛逆一直到现在，今年49了，这一直就脑子又一直处于那种愤青那种状态，看什么都不服，什么都不顺，所以呢干的那些事儿呢，基本上目的都很简单，就是不服，对谁都不服，什么事都看着不顺眼。人的罪性，我为什么说人的罪性呢？我感受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呢。我这几年通过送我的孩子去那个去他们那个学校，从 preschool 到 kindergarten 一直到现在上一年级，我发现那小孩的眼神啊在不停地变。小孩以前刚进去的时候都是那萌萌哒哒的，很可爱的样子，现在到一年级了，发现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开始有点小狡猾了。这个我相信肯定不是老师教的，也不是家长教的，人真的是生来就有罪性的。他那个罪性呢，可能开始的是不成熟，被掩盖起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他自然而然他那个就变得显露出来了。人的罪性呢，是靠家庭、靠社会、靠教育，这根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一个死结。我举个例子说吧，你看看啊，大陆出来都知道啊，以前都是讲学雷锋啊，搞这个五讲四美三热爱，但是你看大陆现在这个现状啊，最无耻的那些人啊，包括那些最无耻的贪官，做事没底线的那些人，都是学过雷锋的人，学过老三篇的人，搞过五讲三四美三热爱的人，很多也都是上过大学的人，但是这些人心最黑，做事最没底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罪性是根深蒂固的，靠教育解决不了问题的。 美国也是这样，有人说可能是中国那种独裁啊，共产党什么东西，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啊。美国也这样。不说别的，就说简单的一个例子，你想一想，我在加州待过很多年，你看看硅谷那一带，你要到那边生活一下，体验一下就知道了。那里的人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好的，各种名牌学校的硕士博士无数，但是你到那边住一住就知道了，那里人的个文明素养绝对不会比美国任何一个平均任何一个地方平均水平高，这就说明问题了，教育根本不管用，教育真的是不管用，人的罪性靠教育改不过来的。这个东西呢，人就有疑问了，那怎么办呢？人既然这样救不了自己，那怎么办呢？人这个罪性啊，直接决定了很多社会矛盾无解。想一想，这个古今中外出了无数个牛人，那都是当时时代当时背景下那种牛的不能再牛的人，不可一世的人，什么人都有，现在也有。但是呢，这些人你不管他有多牛啊，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的，谁都救不了，一个例外都没有。但是人还是有救的。我为什么说有救呢？那位台下坐的那位那个九十七岁从巴拿马来的那位老牧师，他们家那个女婿啊，曾经做过一次见证，他到监狱里给一个墨西哥的大毒枭传教很多年，那个大毒枭应该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了，但是他最后归向了神，他的灵魂是得救了。也不能说人没有救，人是可以救的，人怎么救了，靠人是靠不住的，只能靠神，神也乐于我们靠他去除掉自己的罪性。这就是我对这个人的罪性的一些看法。再讲一讲呢，我的认识的转变过程，大概分个讲五点吧。一是先讲一讲我为什么来教会。我为什么来教会呢？其实我听圣经啊，知道圣经啊，知道教堂啊，知道耶稣也很早的就知道了。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听那个香港那个良友电台第二台，它有那个普通话的那个圣经广播，那是八十年代的事了。那时候听的时候感觉那里人讲的读经讲道好像抑扬顿挫的很激动，听了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呢，也被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人拉去教会去听读经听讲道，感受比较复杂。但是呢，最终呢，我还是有一些能找到一些我很同意很认可的东西。首先呢，第一条就是那个教会里的人认罪和感恩这两条，他们这个态度啊，我非常认可。他们这个跟中国历史文化那个传统文化那个礼义廉耻是很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很接受这方面。我觉得呢，认罪和感恩这是做人的一个底线。还有一个呢，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受，每当我去教会的时候呢，我感觉我的心灵能得到一丝在其他场合任何其他场合都得不到的那种平静，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那种平静呢，跟其他地方那种比如说练功修炼那种平静啊，跟那个坐在哪个地方就是 relax 那种平静是不一样的。这种平静呢，让我很喜欢到教会来。 不管他们讲的什么观点，我认同不认同，有时候甚至还会有争执，但是总体来说，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平静。因为我跟你们讲过啊，我是个愤青，愤了几十年，脑子里想的东西跟大家不一样，看的东西、看问题的态度，那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心情呢总是平静不下来。到教堂里能让我心情平静下来，这大概也是唯一的一个地方我可去的了。其他地方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我也平静不下来，脑子里总是在不停地想东西，不管有用的没用的，好的坏的，总是在不停地想。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是个无解的难题。到了教会以后呢，慢慢好起来了。所以呢，基于这两点呢，我对来教会基本上是不排斥的。另外还有一点呢，我那个太太呢，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带着小孩，她有时候心里发急，她总觉得得出去找点人说说话，要不然在家里会憋出毛病来。后来刚好是在德鲁斯能碰到一个教会的姐妹，她跟我们聊起天，你们可以去教会啊，我们讲了讲教会的负责人的名字啊、地址啊，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他非常喜欢那种环境，然后我们也就坚持下来了，多少年坚持下来了。再下来，我讲一讲那个第二条，我是关于这个无神论对有神论啊这个课题啊。以前呢，在国内学的那些，不管是生物呀、物理呀、地理知识，还有一些天文知识啊。还有一些哲学理论啊，他都有意无意的把人给引领到那种观点，就是这个世界生命的发生啊，宇宙的产生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需要一个创造者。这个我一直以前在国内呢，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再加上了一些那个我对那个过去那种封建思想，那个搞封建迷信的那个五花八门的那种花招，实在是非常的厌恶，非常的反感。所以呢，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就接受了无神论。后来呢，到这边以后呢，时间长了嘛，接触的东西多了，人那个视野开阔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无神论它也有很多致命的缺点。他首先呢，他最不能自圆其说的就是，从生命这个构成来讲，人这个物质生命构成，不管是人也好，其他生命也好，它这个构成啊，它都是那种基本粒子构成的啊，比如说质子、中子、电子，就这么转来转去。有生命的东西跟没生命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它们组成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有生命的东西它转来转去，它那些基本粒子转出生命来了，没生命的怎么转也转不出生命来，这不是很奇怪吗？你科学能解释这个了东西吗？解释不了。另外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它生命凭什么要延续下去？凭什么？人有能力去控制那些质子、中子、电子，就这样让他们按某种固定的格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吗？人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啊！这些规矩是谁定的？这些规则，宇宙间的这些规则是谁定的呢？这总得有个终极的创造者吧？这个终极的创造者是谁呢？只能是神，其他人谁都没有那个能力，任何生命都没有那个能力。生命跟非生命之间那个跨越，是任何人任何生命都跨越不过去的。所以后来就觉得这个无神论这个东西，它只是一种人为的一种推理，它是不成立的，它是站不住脚的。人创造的各种文明啊，从古到今，你发现不管是科学也好、数学也好、哲学也好、那些逻辑也好，它都有很多缺陷，它都有那个 一定的适用范围，如果超越那个范围的话，它根本就不适用了。你就像这个宏观物理的规律拿到微观物理里，它根本用不了。化学里的东西呢，那各种各样的反应规律，那更是东拼西凑的，那都是人在那里根据经验然后去推测总结出来的所谓的规律，那些规律没有一个是那种通用的，换个场合换个地方就不管用了。你想想，那个人这个逻辑也有很多缺陷，也都有死胡同，包括数学也都有死胡同。大家都以为那个数学的很简单，再明了不过了，不是黑就是白。但是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扭曲的封闭曲面，哪个是里面，哪个是外面，这人一下就说不清了，因为它不存在里面和外面，它中间有过渡状态。你想想，那数学这是最单纯的一门学问了，它都有说不清的地方，你想想其他科学，那不都是基于各种各样的推理吗？这个逻辑一样，人不管搞什么，最后都是要自己做判断，靠推理。逻辑的死胡同也多得很，而且即使是逻辑都成立的东西了，它也不一定就是对的。比如说，我曾经在旧金山湾区那边参加过，被人拉去参加过那个安利的个传销，那一帮人拉去过，听他们的传销活动、传销会，那里头听的各个人都是跟疯了似的，群情激动啊。比如说，你这个人发展十个下线，下个人再发展十个下线，你的下线那个下线再发展十个下线，这样你发展了几年，你这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了。你看这逻辑上听起来没问题，是不是？事实上不可能成立的，是不是？但是那底下的人就听得群情激动啊，大家都要踊跃要干这一行。我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人啊，不要把自己那点聪明啊，放在神身上，放在神身上不管用，因为人所处的那个时间空间是太有限的，这个东西往神上推，既没有意义，又起不了任何作用。从这无神论到有神论这个跨越啊，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曾经被摩门教的人传教传了一年半，但是他们给我传教那几个人呢，他们理工科的知识背景呢非常差，他们始终没办法说明我有神。不过幸亏他们也没能说服我，要不然我还不会来到这个教堂。我再加上在第三点，我讲一讲人生的意义啊，这个话题很大啊。我只是谈一下我个人的认识，每个人可能认识不一样，我只是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脑子里不断闪过这样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就这么一代人一代人的传下来，每一代就这么行尸走肉的干什么呢？到底是要干什么呢？那时候也不过偶尔想一想，因为这个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想多了也没用。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了孩子，你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心里有一种急迫感，这孩子都快长大，这一代人起来了，我这一辈子活得稀里糊涂的不行啊，得找个办法，得想一想，多想一想，要不然这一辈子不是活得太冤枉太白活了吗？后来就来教会来的多了，翻圣经听别人讲，后来慢慢发现了一些线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线索变得越来越明晰起来了。其实这些东西呢，这些最基本人活着最根本的这些问题呢，圣经里都有答案， 人从哪里来？人从神那里来。人往哪里去？人还得要回到神那里去，就这么简单。人活着为什么呢？人活着就是要赎罪，重归神的道，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你如果不看圣经呢，靠自己想还真想不出来答案。你想想，这人过去的文明有几千年了，想这问题的人恐怕无数吧。最终大家还是那么稀里糊涂一代一代活下来了。为什么呢？就是人，因为人背离了神。传道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圣经里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章节，它那里头把人这个人在世上的所作所为啊讲述得非常透彻。人，你不管怎么样，你干什么，忙什么，你只要不是按照神的那条，不是按照神的那条道走，你都是在白忙白活，耍那些聪明啊，小聪明都是白打白忙。想一想，这几十年来，不管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还是观察周围的那些人身上的事，真的是这么一回事。传道书里真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再讲一讲那个我为什么接受耶稣。以前小的时候呢，听到耶稣了，总觉得这是外国人的事，跟中国人没什么瓜葛。再后来呢，看到一些电影上呢，还有一些媒体上看那些人，还有一些书上记载那些故事，说和有些人呢去教堂干什么了，我觉得那些人好像都是什么犯了丧尽天良的罪去那里忏悔去了吧。我们没什么罪的人去那里干嘛？根本没必要嘛。另外还觉得啊，还有一些人去那里可能是碰到什么重大的家庭变故啊、灾变呀、难以治愈的疾病了。后来我还观察到，可能有些人可能是精神空虚吧，想到那边认识点人、说点话、寻求点什么帮助啊。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后来教会来的多了呢，听到读经多了，慢慢的认识就变了。我为什么接受耶稣呢？因为呢，这个过程也相当长，也花了相当长时间，也不是那么容易。耶稣的死非常独特，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古往今来啊，你想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也不少，为舍己救别人命的人也不少。但是呢，知道自己为什么死，而且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复活，就他一个，没有第二个人。他是唯一一个能战胜死亡的人。另外呢，他说的那些话呢，非常震撼。他讲的那个“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能讲出这种话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神，要么是疯子。大家都知道，显然他不是疯子。那只能是神了，其他人谁有这个能力，谁有这个胆量讲出这种话来？讲不出来。约翰福音里有两个小故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是第四章的里头，他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最后跟他讲，弥赛亚就要来了， 他来的时候就会把一切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讲，现在跟你说这话的正是那个人。我听了以后脑子里一震。还有那个第九章，他给一个瞎子治好了病，后来那帮法利赛人觉得耶稣是个邪灵，非得要让这个瞎子去，让这个被治好的瞎子去诬陷耶稣。这瞎子始终不肯做，那帮法利赛人最后没办法，他轰出来，把他从城里轰出来。耶稣后来见到这个被治好的瞎子，就问他说：“你相信神的儿子吗？”那个被治好的瞎子说：“谁是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讲：“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个对我震撼也非常大。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么平淡无奇的话，平平静静的话，对我打动非常深。除了神，谁有这个气魄？谁也没这个气魄，真的是谁都没这个气魄。还有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去密西西比那边工作了大概一年半不到两年吧，我在那边听那边的教会一个牧师讲啊，他提到啊，耶稣出身卑微，在地球上的生命也很短暂，只有那么33年，但他成就了历史上任何智者先贤都没有成就的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他拆除了人和神之间的那堵墙，一件事是他拆除了人和人之间的那堵墙。这两句话对我震撼，这对我的震撼非常大。我非常认同这种话。耶稣确实了不起，但是这个了不起不是因为他是个人，他确实是神，人不可能有那么伟大。耶稣他就是那个神，他是神的化身，他也是神的化身，他借着肉身到世上，给彰显给地球上的人彰显神的道理。神造人呢，有神自己的目的，但是呢，神造人，因为神爱世人，他一定会给人留下一条跟神交流的渠道。这个渠道是谁呢？就是耶稣。这也是我为什么接受耶稣为救主的原因。这个最后呢，这一点我讲一下，我在这个接受耶稣这个过程中啊，主要的那些障碍和疑惑。我过去最大的障碍呢，大概有这么一些，一个是把人看得太重，把教会看得太重，观察人那个行为，把他们的行为看得过重，把教会的那些历史，特别那些不光彩的历史看得过重，这直接影响了我静下心来读圣经那个念头。我有一阵子对圣经还是相当的排斥，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他们那些言行举止，他们那些态度，好像跟神的标准有很大差距。这些人如果是真的信神的话，怎么会这样呢？我把这个方面看得太重了。另外呢，我对这个圣经里面讲述的很多那个犹太人跟以色列这个事情，我非常反感，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反感。以色列人动不动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还有很多人给他们捧场，包括基督徒，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帮人在中东和欧洲流浪了几千年，上帝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好，是因为他们太差了。不光人长得差，而且那个脑子特别奸诈，所以呢，你看在中东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一个其他民族的人待见他们。但是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上帝选这种人作为神的选民呢？我现在明白了，犹太人有他一个其他民族没有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很固执很坚持，没有他们的话圣经真的传不下来，那神的话语就断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犹太人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障碍呢，是辩证法。国内的人都学过辩证法，都讲看事情要一分为二，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东西呢，作为人的哲学思想，差不多它也是算是最高的境界了。处理人世间的事物了，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当你把这种事情呢放在神身上呢，它就完全不成立了。因为真理是有绝对的，神就是绝对的，神不可能是相对的。但是因为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呢，这个弯呢花了很大的劲才转过来。再有呢，就是那个基督教啊，跟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它这个中间那个有很大的脱节。中国古代的几千年的文明好像跟这些基督教根本挂不上钩。虽然那个有文章曾经介绍过啊，唐朝的时候曾经有传基督教的传教徒传到中国来，创立了一个所谓的景教，中文名字叫景教，但是那个东西呢好像存在的很短。再后来的那个明末清初 也曾经来过一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也向中国传过一些教，但这些都没最后都没发展起来。真正发展起来了，是随着这个欧洲人那个大肆入侵、大肆殖民、侵略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这才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他们进入的这个时机呢，非常不好，让我非常痛恨他们。他们是随着贩卖鸦片一起进来的。这样搅和在一起，就让人非常反感。这些人，这些西方人到底是要干什么的？一方面贩卖鸦片坑害中国人，一方面又向中国人传福音。这些人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这个我一直很困惑。其实后来呢，到美国以后呢，我发现很多教会里的那些很多修养很好的基督徒，他们是真的是在无私的帮助别人。我在德鲁斯就碰到我那么一个人，他曾经十几年帮中国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帮，有中国人从明州搬到德州，他还一路赶过去帮他们。你想想，有这种大爱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根基，那个爱的根基非常深。这样方方面面的反馈回来的东西呢，让我越来越困惑。因为这些东西太矛盾了。现在想想呢，也明白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人的罪性，你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人这个罪性呢，它总是在那里，忽高忽低，有时候可能会被压抑一下，有时候会彰显出来。其实呢，最大的障碍，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呢，仔细想一想，还是那个一颗不顺服的心。 果人的心能顺服下来，能平平静静地读圣经，能深刻地领悟其中的道理，像我前面讲的那些困惑障碍啊，那都是能克服的，不会卡到我那么多年一直卡在那里转不过弯来。第三部分我讲一下那个信仰的重要性。信仰呢，它是人生当中呢所应该具备的那些软实力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它直接影响人的性格、价值观和为人处事的态度。人生所做的事最主要的无非就是谋生和服务社会。为了谋生和服务社会，人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能力，在多数情况下呢，能力似乎比知识更重要一些。在同等能力的情况下，如果你作为一个雇主，你会选择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呢，还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呢？我为什么这样问呢？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他是对社会有益的，对家庭也有益的，他做事应该是更靠谱，让你觉得心里更踏实。所以呢，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一个人能力虽然很强，但是他干事不靠谱，谁都不能信任他，你说这样的人谁愿意雇佣他呢？所以说那个信仰的重要性真的是很重要。我过去走了这么多弯路，栽的跟头多多数都是基于这个性格问题。如果我有一个好的信仰，我也许就能很快地克服我性格上的一些缺陷，少走那么多弯路。性格是人非常难以改变的一个特征，靠人自己去改变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性格一旦形成，很可能就持续一辈子了。正确的信仰能在人在遇到大是大非的时候了，能够快速地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来啊，不管是欧洲也好，还是美国也好，整个这个西方世界呢，同性恋婚姻几乎全部都合法化了。这个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都应该谴责自己，他们如果能坚持自己的信念，结局恐怕就不是这样。好在这些所有的可以同性恋合法化国家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是地球上的十分之一，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另外呢，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非常快，我学理工科的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有些事情是可有所作为，有些事情你是不能碰的。现在根据现在这个趋势啊，有些人可能已经在从事这种研究这个半人半机器、半人半兽这种东西了，这种怪物早晚要被人搞出来的。学理工科的人千万要认清自己的位置，知道这些东西是跟神作对的，是不能做的。当初这个同性恋合法化，科学家、医生还有那些心理学家，他们曾经扮演过非常坏的角色。70年代的时候，这一帮人通过研究，所谓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最后证明同性恋 不是精神病，不是心理疾病，这才最终导致了这些同性恋的合法化的这种明目张胆的这种公开化。科学本来是个好的东西，是个中性的东西，但是呢，它如果没有一个这些科学家们如果没有一个信仰的根基，这事情就要会被搞砸的，要走到反方面去的。所以说，人要有正确的信仰。一旦你有了正确的信仰，还要把握住，要坚持。我最后呢，大概做一个结论吧，做个结语。我人都是有限的，你不管你怎么样，你是超越不了时空的。人在一些事情上，你可以呢用你的人性去揣度神性，但是不能总是这样揣度，因为神比我们高得多，我们根本达不到他那个高度。挑战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耶稣给我们人类安排好了一个拯救灵魂的道路，这条路呢通往天国，路基路面都铺好了，路灯也装好了。怎样走上这条道呢？圣经里也给我们讲述清楚了。耶稣给我们开了的条件也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只有一个字：信。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去跟他讨价还价，因为这个条件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非常顽固，长期以来非常顽固，我看问题的角度呢非常刁钻，爱走极端。我曾经把那个宗教啊简单的概括为两类，一类是骗自己，一类是骗别人，或者是兼而有之。以前曾经有个同事试图向我传福音呢、啊，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耶稣在哪儿呢？就一句话就把他给顶回去了，当时他就懵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我也曾经跟别人多次说过，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我宁可做那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是呢，没想到了，今天我也归到神的名下了。我听过许多人的见证，多数是讲述他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多少神迹奇事，治好了什么不育之症，不治之症啊，找到了什么好工作，家庭变得和睦了，交了什么好运气，这些事情呢在我身上都不适用。但是神呢真的很奇妙，我这个竟然声称宁愿做最后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也信了神，这也算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事情吧。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凭我的能力找到神的可能性根本是不存在的，根本不存在。在这里我要感谢神多年来对我的不离不弃，我也感谢很多方面的那些教会啊、牧师啊、那传道人啊，多年来对我的引领和帮助。还有我们这个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们长期为我做的祷告。我对神的认识呢依然很肤浅，对圣经里的很多东西呢还有很多不理解，还有很多困惑，也有不少观点呢我现在还不认同，甚至明确反对。但是呢，我有一点我很明确，耶稣是在帮每一个灵魂，他要拯救每一个灵魂，他 要带我们去一个美好的国度，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的见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弟兄的见证。